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佛的第八个名号，叫做无上士。复名阿耨多罗，阿耨多罗就是无上的意思。那这个梵文呢，我们也已经写在这个板书上面了，就是这个安努他拉，安努他拉。那这个呢翻成我们汉文呢就是阿耨多罗。情言无上啊，就是没有办法再超越过去的意思。问曰：云何无上？为什么叫做无上呢？答曰：那么龙树菩萨呢，他有三层很重要的这个回答，就是说佛呢具有超越世间的三种特质。第一个是什么呢？涅槃法无上，佛自知是涅槃，不从他闻，亦将导众生令至涅槃。如诸法中涅槃无上，佛众生中佛亦无上。那这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佛呢证了无上的涅槃法，所以他是无上士。因为他所证的法是世间最高的境界，所以叫做无上士。而且不但是他去证了这个无上的涅槃法，而且佛是自知的，不是从别人那里教的，是他自己证入的。而且不但是自己证入了，还要引导众生来到达这个涅槃的境界。那么这是第一个因缘呢，就是佛为什么要被尊称为无上士。第二一层呢，复次，持戒禅定智慧教化众生，一切无有余等者，何况能过，故言无上。就是佛呢不论是他的持戒的功德啦，禅定的境界啦，智慧的层次啦，教化众生的方便啦，这一切都没有人可以跟佛相等的，更何况是超过他呢？这是佛被称为无上士的第二个因缘，也就是功德无量。第三个因缘呢，复次，阿名无，若多罗名达，就是在梵文里面呢，这个阿努塔拉呢这个字呢，除了无上士之外，还有第三个意思是什么？是无达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梵文里面的阿都是无的意思，否定词。那么无上士还有第三个含义，就是无达。为什么说无达呢？一切外道法可达可破，就是所有这些外道之法，也就是佛教以外这些哲学啦，这些这个宗教啦，你问他，他就好像有一个理由可以来回答你。但是我们要知道呢，所有用语言来回答的问题，因为语言本身的缺陷，因此所有的回答也都是有缺陷的，有缺陷就可破。如果我们要讲到涅槃的境界，讲到修行的境界，讲到禅定的最高境界，能用言语来叙述吗？当然不能，因为这是如人能水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，是一种圣者自证的境界。所以这一切外道法可达可破，非实清净故，因为它不是用生命去真正的证到的最高境界。佛法不可达，佛法有一些是可以回答的，但是佛的境界是不能够用言语来回答的，不可达不可破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义谈，出一切言语道， 出一切语言道，就是说他已经超过了一切用语言所能到的境界，一时清净故，他是真实的一种境界，以是故名无达。所以这个无达呢，不是没有答案，而是不能用言语来回答的意思。那么这是佛的第八个名号呢，我们在中文里面常常把它翻译作无上士啊，无上士。那么佛的第九个名号呢，叫做可化丈夫调御师。那么梵文的名字啊，梵文的发音呢，所谓这个富民富楼，那么各位可以看到，待会帮我转过来一下，这个当中我们要稍微断一下，因为配合这个梵音哈，就是 prusa 哈 ，prusa 就是富楼沙啊，然后呢这个 damya 就是檀苗啊，然后呢后面那个婆罗提是另外一个字啊，叫 sarati 啊 sarati。那么这是三个字结合在一起的 Purusa 就是丈夫的意思啊，富楼沙情言丈夫，然后呢这个 Damya 这个呢就是可化，就是呢可以教化啊。那么婆罗提啊，就是最后那个 Sarati 呢，这个字呢是调御师的意思，所以总合在一起就是所谓可化丈夫调御师，这是佛的第九个尊号。为什么佛要用这样一连串的尊号来赞叹他呢？佛以大慈大智故呢，有时软美语，有时苦切语，有时杂语，以此调御，令不思道。这就是佛呢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呢，从语言的表达，从语言上面的沟通来讲的话呢，那么佛在语言的表达上是善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表达。佛有时候是讲非常柔软赞美的话，鼓励的话，可是有时候呢苦切语。什么叫苦切语啊？良药苦口啊，理病，忠言逆耳呢，理行。我们要晓得，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长，追求心灵的成长，不能光是听好听话。吃糖吃太过呢，吃太多会蛀牙。一个人如果只能听别人赞美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你有很多弱点，你有很多盲点。所以在学习的过程里面，有时候需要赞美，但是有时候需要鞭策。我觉得我们中国这个孔老夫子啊，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学生呢，叫做子路。子路这个学生呢，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，叫做什么呢？闻过则喜。如果有人指正他的这个缺点的时候呢，他马上很高兴说，哎呀，谢谢你指正我。我们晓得这个中国的历史上呢，出现了一个很了不起的人呢，就是唐太宗。在中国的历史上啊，唐太宗那个时代所谓贞观之治呢，是多少人羡慕的一个大的时代。但是各位知道不知道唐太宗是怎么样一个皇帝呢？第一，他杀死他的哥哥，争夺王位，玄武门之变就是他杀死他哥哥，夺取政权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不幸事件，一个悲剧。第二个呢，唐太宗是极端好色的皇帝，他出去巡逻，你知道吗？看到路边那个很漂亮的女人，马上交代说呢，今天晚上把她送进宫里面来。所以如果像这个唐太宗这种皇帝啊， 在历史上跟他一样的人呢，太多太多了。但是为什么他的时代变成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最英明，而且是政治上最开明的一个时代，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文化呢，在中国在唐太宗的时代呢是黄金时代，相当于印度的这个阿育王的孔雀王朝。为什么？因为唐太宗的身边有一个人，魏征啊。而唐太宗就偏偏有一个历史上没有人及得上的优点，怎么呢？他就是肯听魏征的话。我刚讲他这个要把那个路边看到的这个女人啊，交代说要带到皇宫里面来，这个女人才到半路还没进宫哦，魏征的这个情报很灵通，他就听说这个事情了，马上跑到皇帝面前，如果你不收回成命的话呢，我今天叩头死在你的面前。诸位去看那个《资治通鉴》，记载的清清楚楚。唐太宗如果换一个皇帝的话，是先把魏征杀掉嘛，对不对？他不是，他马上说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赶快起来，然后收回成命。诸位，魏征去世的时候，唐太宗说了一句话了，说用镜子来照我们的面孔呢，可以去掉脸上的污点，以人为镜，可以知道我们行为的过失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生活的周遭，如果我们有朋友、有师长，常常愿意提醒我们的过失，那就是表示什么呢？你就把你自己当成唐太宗，然后你要很高兴，你身旁有一个魏征。但是世界上大部分人做不到，因为历史上唐太宗只有一个。魏征很多，你不要忘记啊，魏征是很多，唐太宗只有一个。但是成功与失败差别就在这里嘛，就是魏征在你身旁的时候，你听不听魏征的真言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呢，朋友是会说话的镜子，人是会说话的镜子。如果我们在镜子面前，那个镜子反映出来说，哎，我脸上有个黑点，聪明的人是把自己脸上的缺点擦掉，把污点擦掉，但是笨的人呢，会把镜子打破，拒绝往来。好，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我们大家学佛啊，假定说今天我们跟佛在一起，佛说好听的话，你很高兴啊，佛来几句很重的话，哇，你说完了，不听了，跑掉了，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不受教。啊，所以我觉得佛对弟子的教导有时候有苦切矣。实际上佛也曾经骂过弟子饭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哪一天如果你的老师骂你饭桶，你也不要见怪，因为说我们真的是饭桶，佛说你是饭桶，你也是要反省自己嘛，对不对啊？那么有时杂语，什么叫杂语？就是说有时候有一些赞美，但是又有一些要求，那我们要能够接受。所以佛是以此调御，令不失道，就是佛在教导弟子，好像是一个驯兽师，好，驯马师，他在驯这个马一样，那么要这样的方式来调御呢，让这个马呢不要跑出他应该要走的这个路。如记说，佛法为车，弟子马，就佛法像车一样，而弟子们呢像一匹马。十法宝主佛调御，就是说这个佛呢，佛在这个马车上面的什么呢，他就是那个驾驭这个马车的人。若马出道失政策，如果这个马呢他没有照他该走的路走呢，那这个车子呢他就出轨了。我们知道这个古时候的这个车子啊，跟我们现在呢火车有一点像。古时候因为这个道路呢不是很，道路的条件不是很好，也没有像现在的柏油路啊什么这些的，所以古时候的这个路是什么呢，车子走过呢它会留下一个痕迹的，那后面的这个车呢就跟前面的车一样的宽度，然后顺着那个痕迹再往前走，那个就是侧，就是车子走过的痕迹叫做侧。 那么就好像我们现在火车有铁轨嘛，那你如果造出来的火车跟这个铁轨合不来的话，你这个车子就要不是出轨，根本就上不了路了。所以他说呢，如果这个马偏离了这个道路呢，那么后面那个车轮呢就没有办法合那个侧了，就没有办法在这个轨迹上行走了。好，如是当制定调伏。所以一匹马车是需要好的调御师呢来调御这匹马，然后这个车子才能够上路。弱小不调轻法制，如果这匹马呢只是小小的不调循，那么就用轻轻的去敲它一下就好了。啊，弱小不调轻法制，好善成立为上道。啊，就是总之要让这匹马呢能够这个好好的这个上路。若不可制便弃舍，这个是很现实哦。如果这个马呢老是不听话，那只好放弃 give up。 我们知道这个孟子啊，孔子的这个私塾弟子，这个孟子啊个性比较强，这个毕竟是雅圣嘛。这个孟子的个性怎么样呢？我们看这个孟子的书上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愚不屑之教诲，是亦教诲之也。真派哦，各位听懂这个话的意思吗？我不屑教诲这个人，就是我给他的最好的教诲。那实际上呢，在教学上你会遇到这种困难，会遇到这个难题。有些人你是苦口婆心希望给他带上路，但是有时候个性很犟啊，有时候这个习气很重啊，有时候这个脑筋转不过来啊，自讨苦吃。所以我们在学佛的过程里面，我们看龙树菩萨呢，他常常用四个字来提醒我们，叫做什么呢？柔软其心呢、啊。最好的学习态度就是柔软其心。龙树菩萨他有一个比喻啊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譬如牛皮柔软方可使用啊。这个牛皮要拿来做鞋子，如果没有把它弄得柔软了、啊、你怎么把它当鞋子做呢？做不起来嘛。所以我们要学习也是一样，学习的过程里面一定要谦卑，一定要柔软啊。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这个若不可制便弃舍，以事调御为无上。所以佛呢，他在教学的这个态度上呢，是非常重视这种这个调和的中道，调御的中道的。弱小不调轻法制，但是如果真的不行了，你只好放弃啊。诸位一起说，那难道说佛这么样轻易的就是放弃众生吗？绝对不是的。这是讲目前的教学的因缘，有的时候眼前不可治，但是也要留下一个你将来学佛的因缘，不能把将来学佛的因缘都断掉了。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，你不能随便拒绝一个人来学佛，随便拒绝一个人来请法。好，那么这是龙树菩萨呢他所解释，就是说佛为什么是一个可化丈夫调御师呢？第一个，因为佛擅长于这样的这个教学。第二个因缘呢，复次，调御师有五种，我们所谓的调御师啊、哦、有五种类的人。初就是第一种人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兄姐，我们的亲理，就是我们的亲戚，我们的邻居。换句话说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边呢，我们周边这些从父母亲开始到我们的兄姐，到我们的亲戚，到我们的邻居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的调御师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人类呢在社会化的过程里面所接触到的第一批教师。我们的父母就是我们最早的老师，然后接下来扩大到我们的哥哥啦、姐姐啦，然后我们的亲戚啦、我们的邻居啦，啊，这些都是在教我们的。中就是第二个，是官法，就是国家的法律，国家的法律，或者是 政府的这种这个所谓的这个政令的教导、政令的宣传。三下就是第三个，第三就是司法，就是你到学校去受教育。那么除了这三个之外呢，因为这三个什么今世三种法治，就是说前面这三种是我们这一生可以接触到的老师，还有第四种调御师是什么呢？就是后世阎罗王制。如果说呢你这个没有好好修行的话，那么搞不好就要下地狱啊。下地狱呢，十殿阎楼当你的老师，一殿一殿去学习。好、哦、这个是这个不孝顺的嘛，有不孝顺的教导方法啊、哦、那么这个不守法的有不守法的这个教导，还有什么交通违规的可能也有一殿啊、哦、那么第五种的调御师呢，就是佛。佛怎么来调御众生呢？佛以今世乐、后世乐以及涅槃乐来利益众生，故名为师啊。这个就是说呢，其实调御师就是我们的老师嘛。那从我们从小成长的环境，到国家的这个法律跟政令的宣传，一直到我们学校所受的教育，然后还有死后的这种这个自然的法则。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佛的教导。因为佛的教导今世乐，为什么呢？诶，你好好的修福德，你好好的布施，你可以享受现世的福报，你好好的修禅定，可以修成就现法乐住，这些都是现成的，都是现世报的。然后呢，来世可以升天上啦，来世可以往生善道啦，那是来世乐。而最究竟的是涅槃乐。那么这是五种调御师，上四种法治人，不久必坏。那么不管是我们现世的父母兄姐亲理啦，或者是国家的法律啦，或者是学校的教育啦，或者是死后到阎罗王那边呢去受教育啦，这个四种法呢不久必坏，这些都不能维持长久。你就是到地狱里面去，你受完了你的这个苦，受完了你的行，你还是要转世轮回去了，不能长时成就。就是说在这四个教导的对象当中呢，教导的这个调御师当中呢，都不能真正的成就我们。只有佛呢，佛常人以三种道，就是佛为了要教导我们，为了要成熟众生的善根呢，以三种道。诸位，哪三种呢？第一声闻道，第二缘觉道，第三就是菩萨道。佛以三种道呢，常随道不失，如果自相不舍，乃至灭。佛令人得善法，亦如是至死不舍。以是故呢，佛名为可化丈夫调御师。所以佛呢是这样的，能够善巧的来教化众生，而且是众生最好的调御师。现在有人呢、啊、对这个男女平等的是很坚持的，就提出一个问题了，问曰：女人呢，佛亦化令得道，何以独言丈夫？就是说你为什么不提女人，偏偏就提丈夫，只提男人呢？答曰：男尊女卑故。就是说在印度的古代的社会里面呢，他是男尊女卑的，是一个父系社会，女从男故。在整个社会的结构里边呢，是以男性为主，所以呢女性呢是要这个服从于这个男性而生存的。男为事业主故，而且是在整个社会的就业的这个环境里面呢，是男性为主的。我想如果我们在谈这一类的话题的时候呢，我希望大家呢不要跳到那个女性主义的那种敏感的那个心态里面去，因为我们不是在谈这种主张对不对，我们是在谈历史的一个现实，就是历史上它呈现出来是这样子的啊。所以这是龙树菩萨呢，他第一个层次是从世间法，从世界西谈的角度来回答，就是说因为社会的结构是这样子的，所以就是谈到说 可化丈夫调仪师啊，就是说以丈夫以男性来作为一个对象来说明。复次，女人有五爱，就是在这个佛教的角度来说的话呢，女性呢有五种障碍，也就是说女性呢在这一生当中有五件事情不容易实现。一，不得做转轮王，就是他没有机会在这个世间里边呢做国王。诸位，我想在历史上来讲的话，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女性呢在政治上有比较公平的机会，当然不是没有例外，像中国就出了一个武则天嘛，对不对哈？但我的意思说，这是 in general， 就是一般来说哈，就是女性不得做转轮王。第二，四天王，四天王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欲界天里面呢做这个天界的这个天主。第三，不能做摩天王。第四，不能做梵天王。梵天王就是色界天，啊，就是梵天的这个天王。第五呢，不能做佛，就是不能够以女身直接来成佛。佛以事故不说，因为女性呢基本上有这五个不容易实现的这个困难，所以呢佛呢就不特别提到女性。那么现在这些地方请各位特别注意啊，这些都是从世界西坛来回答的。我们知道世界西坛是随顺世间的常识，随顺世间的习俗而说的法，不是就近的佛法，这一点大家要了解啊。所以如果你碰到佛教的这个经典里面有这些随顺世界西坛说的法啊，不用多讨论了，因为那个不是绝对真理，因为那一些是依世间而建立的佛法而已啊，就是为了随顺世间法罢了。复次，若言佛为女人调仪师，为不尊重。那么如果你从这个语言本身来讲的话，你说哦，可化丈夫调仪师，你听起来不顺耳，那叫做可化女人调仪师，你就觉得比较好吗？这个佛是专门降服女人的，你觉得这样听起来比较舒服吗？这也没有什么道理嘛，对不对？诸位了解这意思吗？就是说你不要去挑这个语病的，若言佛为女人调仪师为不尊重，这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啊，对佛的不尊重啊，两边都不尊重嘛。若说丈夫一切多色，其实啊可化丈夫调御师呢就已经涵盖了男性跟女性。诸位现在了解这意思吧，就是说这个回答才是比较如实的回答，我们其实不需要呢在语言上面去好像过分的挑剔这个语病。好，若说丈夫一切都是，这是比较圆满的这个回答。譬如王来不应独来，必有侍从啊。你说哦，总统来了，当然不会总统一个人嘛，一定有一群人跟着来嘛。啊，如是说丈夫，则二根无根及女尽色。二根呐、啊，无根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男性、女性还有什么呢？有一些中性人。就是没有这种就性器官不全的啊，还有女性其实都含在这里面的。以是故说丈夫，用是因缘故呢，佛名可化丈夫调御师。那么这是龙树菩萨，我觉得第三层的这个回答呢是比较如实也比较圆满的啊。那前面的两个回答，这是世界西坛的回答。那佛还有第十个名号叫做天人师。那么这个天人师呢，在印度的梵文里面呢叫做这个，应该把它区分一下啊，就是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汉文的翻译说复名色多提然后呢色多啊，应该是色多然后提婆然后呢摩浮色兰。那我们因为这个是当时用汉文的音来翻译的啊、哦，我们如果用梵文直接去看，就是汉文的罗马拼音去直接看的话， 比较清楚，就是它其实是好几个字连在一起，就是这个 sasta 啊 deva， 然后呢 manasyana 啊，就是摩浮舍男那个是 manasyana 啊，这个字呢，这个把它翻过来的。那么这三个字其实就是所谓的天人师啊，所以这个鸠摩罗什大师他在翻译里面他讲，他说 sasta 就是情缘教师，然后 deva 呢就是所谓天啊，这个天呢就是指天上的神啊。然后这个最后这个所谓的这个 manushyana 呢就是所谓的人啊，所以四名为天人教师。云何名天人教师？为什么说佛是天人师呢？因为佛呢，不管是对天神或者对人道的众生呢，佛是道，是因作，是不因作，是善，是不善，是人随教行